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成都青年法轮功学员曲星遭网判8年入狱，山东东营市王英被网判4年，2022年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减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曲星先生于2021年6月8日被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局肖家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诬告，今年2月15日被成都市高新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万元。曲星上诉至成都市中级法院，3月30日又被非法维持冤判。今年7月初获悉曲星已被截入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迫害。现年34岁的曲星从尼泊尔寻求修炼方法归来，途经成都时租房子住下。他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笃信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传播法轮功真相，唤醒世人。2021年6月8日曲星在送外卖时粘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遭人恶告，被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局肖家河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他的母亲徐艳平也同时被抓，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曲星被成都市高新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迫害，母亲徐艳平被非法监视居住。今年2月15日曲星被高新区法院非法庭审，母亲徐艳平的辩护权被直接非法剥夺，亲友旁听权也被非法剥夺，只允许律师一人到庭。非法庭审进行了3个小时，曲星在庭上陈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法轮功真相，法院不顾事实，当庭非法判曲星8年，罚金3万元。曲星在苦难中仍在为他人着想，他对这次非法冤判感到惋惜，他表示可惜没能救了公诉人和审判长。面对8年冤狱，曲星上诉到成都市中级法院，今年3月30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又枉法裁决维持冤判。7月初获悉曲星已被截入四川乐山加州监狱迫害。据闽慧网报道，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王英女士去年9月27日被禹城市公安黑帮室绑架，10月21日被诬告至禹城检察院，今年5月30日上午在禹城市法院被非法开庭。6月28日王英的律师和家人被通知王英被网判4年，并处罚金5000元。现年58岁的王英修炼法轮功前身体患有多种顽疾，如风湿性关节炎、神经性头痛造成严重的神经衰弱、眼动脉硬化、严重近视、胃病、肾虚、妇科病、贫血、严重低血压等，让他感到活得很痛苦，常常想要轻生。1996年修炼法轮功2个多月后，他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又有希望了。他平日里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为人和善，小区邻居左邻右舍无不称赞王英是个好人。去年9月27日，据目击者讲，有4-5个黑衣人把王英从家中劫持走，丢下他年仅几岁的小孙女儿。这几个黑衣人不开警车，不穿警服，开着一辆挂牌鲁 A 的黑色轿车，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非法抄走王英家里的一本法轮功书籍和其他私人物品。去年10月21日 王英被诬告至山东省禹城市检察院。作为警察执法，应该按照法院程序规定执法。禹城国保大队警察不穿警服、不开警车，违法违规办案，严重违反警察法。禹城国保人员扣押王英家中合法财产作为非法证据，而事实上所有被扣押物品与本案指控罪名毫无关系。办案人员抄家和扣押私人合法财产的行为严重违法。今年5月30日，王英在禹城市法院被非法开庭，庭审中王英的律师当庭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王英也做了自我辩护，证实修炼法轮功合法，祛病效果好，不是中共邪党污蔑的某教。但法官非法无视律师和王英的辩护。6月28日，王英被秘密网判4年，并处罚金5000元。另据了解，5月30日，王英之子李龙得知母亲即将被非法开庭的消息后，作为家属，他立即赶往禹城市法院参加旁听，竟然也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根据民慧网数据统计，2022年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迫害至少162人次，其中迫害离世一人，被非法判刑6人，被非法拘留12人，被非法诬告2人，被绑架抄家27人，被骚扰抄家至少104人次，被非法取保候审2人，被经济迫害6人，被其他形式迫害的2人。其中张家口市梁机场退休职工法轮功学员赵林先生2022年4月2日被看守所迫害离世，终年69岁。被非法判刑的6人有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先生，因在手机微信上转发一些文章，2022年7月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3万元。张北县法轮功学员张霞女士、张秀玲女士、邢果花女士2022年5月6日被张北县法院非法秘密判刑，张霞被判刑5年，勒索罚款3万元，张秀玲被判4年，罚款2万元，现年75岁的邢果花被判刑3年，勒索罚款2万元。张霞向张家口中级法院上诉，邢果花、张秀玲已经于5月7日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另外，李新兰女士被判刑3年，刘守慧先生被判刑6个月。据闽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罗马尼亚医学院学生表示很推崇法轮功修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2023年6月25日和7月1日来自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两座城市举办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活动，学员们向市民展示了5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美好的同时，也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两地的民众与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了解到很多关于法轮功及其受迫害的情况，许多人表达了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尊重，对在中国大陆遭受残酷打压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他们还希望 法轮大法所传递的强大信息能够解决当今复杂社会中的许多问题。21岁的医学院学生戴安娜说，我很推崇法轮功修炼，你们所做的事情很好。我认为法轮功修炼会对人们有很大的帮助，使人变得平静，能看到生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两位哲学系大学生玛丽娜和艾琳娜来到展位前，玛丽娜表示她深知中共统治的残酷，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成为中共打压对象表示遗憾。艾琳娜想告诉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要坚强，要坚定，要知道善良的人们正在努力帮助他们。75岁的退休设计工程师玛利亚·穆尔多维奴与学员交谈后表示，老一辈应该向年轻一代倡导积极的价值观，比如信仰神、尊重传统以及明确区分善恶。他认为法轮功倡导的价值观能帮助更多人回归传统。他希望法轮功学员们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大法的信息，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到法轮功，帮助他们摆脱试图操纵他们的负面影响。离开展位时，穆尔多维奴拿了几份真相传单和小莲花，要送给他的家人和朋友，他希望他们也能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7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恭维和自心生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日。政法修炼24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但海外的修炼环境也逐年积累了一些问题，不但妨碍救人，而且影响其他老学员修炼，带坏新学员。其中恭维他人、炫耀自己的现象在不少地区项目中好像成了家常便饭，不少人习以为常，推波助澜。一、现象。有的人巧舌如簧恭维别人，利用各种场合宣扬和树立自己，在修炼人群体中追求名与利。有的人为了笼络感情而恭维别人，有的因崇拜功能而崇拜别人，也有特务装成学员，通过恭维、煽动和挑拨把人拉下去的。有的人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大法工作，就觉得自己太了不起，简直无人能比，进而事事以自己为标准，强制别人。有的人出了点功能，再遭些吹捧就飘飘然，甚至到了自心生魔的地步。在一些项目和地区，这样的人和事不但发生和持续存在，而且大家不再用法衡量，不再当成修自己的机会，甚至还支持不好的人与事，放任那些不在法上的人与事成为主流。二、势力。近来一位台湾新学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此人约10年前在观看神韵演出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天目能看到一些景象而被悟性差的学员夸赞，渐渐口气大了，自我膨胀了，以个人天目中看到和被显现的景象为标准了，以那些非常有限的真真假假、自己未必能正确理解的东西为凭，去指导他人修炼了。据说后来因对干净世界的推广方式有很多意见，又听该公司山上老学员和艺术团的某些成员不负责任地传小道消息，此人终于被魔利用，公然说出否定师父、污蔑师父、耸人听闻的胡言妄语，用真善忍衡量，读了法却给师父造谣， 污蔑师父，破坏救人的生命，还是好人吗？是不是堕落成最坏的坏人了呢？你看我多有本事，他们都不行，你们都听我的，这类现象，真修的老学员都应该能正确识别，否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该精进了。还有一个一些海外学员已经知道的例子，十几年前从大陆到海外的某人，在面向社会的社交媒体平台，一边吹捧自己，满足个人名情和英雄人设的需求，一边贬斥大法弟子，否定明慧网。在他的跟随者中，中共特务和一些修炼遇到障碍的学员混杂在一起。另一从大陆出来又做自媒体的学员，表面上接受负责人的善意规劝，实际上一直用常人心对待，其他学员还去吹捧他如何如何。讲真相是做三件事的努力，自己做好，不让师父操心才是应该的。做好的过程就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有些学员是把自己当吃瓜群众了吗？背叛师门的修炼人，在古代只能落得被逐出师门的结局，但大法慈悲于人，即便在迫害的大形势下，违心写了保证书、三书、五书，也有重新修炼、重新做好、弥补损失的机会。但重新修炼意味着起点很低，不单是新学员，而且带着当众谤师谤法的罪业，对这些人，真修者肯定不会去吹捧和羡慕，只会理智的劝善，而且不能执着。三、归正。面对最后的审判时，每个人都将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大法能熔炼人，一炉钢水融化一个木屑并不难，至于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把附着在自己场中的人心和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观念丢入钢水，则是个人的选择。自己怎么修是自己的事，如果你的言行干扰了其他学员的修炼，性质就变了，会增加很大的罪业。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神传文化中汉字的夸由言、大、亏组成，师父在修者自在其中的大法经文讲，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对，修者自在其中，99年之前得法的许多老学员都曾熟记于心，难道中共的酷刑还没加害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就主动放弃在法中的个人修为，将正念正行正气弃之东流了？那肯定不是我们修炼的初衷，更不是融于大法的教诲所得。近百年来，共产邪灵统治世界，他们强加的污染正是修炼人要洗去的。在正常社会，保持着神传文化传统价值的人们不会轻易被舆论和言辞摆布，而是更重视听其言观其行，既不但听你说什么怎么说，还看你怎么做，然后再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我们都会说讲真相救人，别忘了自己真实的道德境界都在人间大舞台的聚光灯之下，那是真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的言行在证实着自己是否学法得法，是否是个真修者。我们大法弟子要做的是真修者。希望大家重温经文，各自吸取教训，从自心做起，从心做好。特别是佛学会和辅导站的义务负责人，请负起责任来，带领大家把我们的环境修成一个洗涤人心、诚实善良、不断提高心性境界的修炼人的环境，不要辜负了那个神圣的岗位。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四次正念否定中共人员的绑架迫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郑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5日。我是1998年因病走进大法修炼中来的弟子，得法后身心巨变，在大法中领悟到的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20多年，静心、学法、背法，并严格遵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从法中我明白，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中共江氏流氓发动的这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实际上是在另外空间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操纵和控制下干的，也是旧势力在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的，是对大法及大法修炼者的邪恶考验。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这场邪恶考验，我们大法弟子更不能承认。大法弟子只要严格遵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坚定地信师信法，就一定能够走出这场磨难，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安排。下面就自己比较典型的几次正念否定邪恶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位同修急急忙忙地找到我，说有同修到你单位的上级部门去办事，无意中听说省法制学校给我市下达了一个转化指标，当地政法委610给你们单位已经下令，准备明天一早市610国安公安当地派出所和你们上级单位一伙4辆车早7点准时来你单位，要绑架你送省洗脑班，你必须尽快离开此地，以免被他们抓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我晚上还得上夜班呢，看来邪恶是做了很周密的安排，想直接把我从单位带走。时间紧迫，我只好连忙在家准备了一些衣物和钱，按时上班去了。期间也有很多同修在帮我发正念和出主意。在上夜班期间，我仍然不动声色地做好我该做的一切工作，也不时有领导来查岗。在估计值班领导和其他闲杂人员已经入睡，我就跟同班一位明白真相的同事说明了一下大概情况，希望他能把我剩下的工作担当一下。我转身便和同修离开了单位。果然，第二天清晨，安排好了的几辆警车和各级各类的领导、协党、政法委、国安、公安人员扑了个空。他们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扬言，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我，单位将受到如何如何的处分，每位职工罚款多少多少。于是，大街上、车站里、马路边以及与我熟识的亲戚朋友家都被他们找遍。而我却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护送下，辗转来到了大城市。目睹中共邪恶的疯狂，为了避免迫害，有同修建议我走流离失所之路，单位是回不去了，就在外地打工好了。我想，这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和迫害了啊！大法弟子不能承认这种无理的迫害。大法弟子要走师尊安排的堂堂正正正法修炼之路。我们大法修炼者都是在做好人，不应该无辜被迫害。修大法本身是有福的，遇到磨难一定是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必须利用这段空闲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遵照师尊的要求更加做好3件事，才能突破干扰。于是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临时租了一间房子，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并加长时间发正念除恶。自己空间场被清理干净了，修炼状态也变好了，感觉没有那么多执着的人心和怕心后， 我开始用真名实姓给当地迫害我的政法委610、国安、公安单位各级领导以及上级机关领导写真相劝善信。基点当然是为他们好，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能够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善待大法及弟子，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我陆陆续续地把信都寄出去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很清静，正念也非常强，大有立刻劈山之势。我悟道，我必须马上回去，用正念制止他们行恶，尽快恢复我的工作和正常生活。回家的第二天，我来到单位报道，领导们都万分惊喜地接待了我，什么都没有说，直接叫我休息两天再开始上班。同事们也都投来了惊讶和关注的目光。就这样，一场看似疯狂而邪恶的迫害，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解体了。第二部分。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同修带着两大包大法真相资料及真相光盘，结伴骑摩托车到离市区15公里左右的乡镇，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传福音。讲着讲着，忽然一辆警车停在了我们的身旁，我俩发现时都感觉很吃惊，有点慌乱。一下从车上下来多个警察，抓着我们的胳膊就往车上拽。我们正视着他们，问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有人举报你们了，跟我们走一趟。于是警车直接开往当地派出所。一路上我们发正念，解体怕心、怨恨心和争斗心，慈悲祥和地给警察讲真相，劝三退。我深知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正罪正的，邪恶不配迫害，不能让无辜的世人对大法犯罪，一切都是他们不明真相，被邪党谎言欺骗毒害才造成的。我们讲了各种真相，老年警察听后若有所思，而年轻警察却很难听进去，最后把我们关进一个简陋而又肮脏的黑房里。我们意识到该发正念了，我俩坐在水泥地板上盘腿大坐，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小警察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让他们立即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除恶未尽，正念不停。大约发了一个多小时，感觉自己空间场被清理干净，正念也很强。同时我们遵照师尊的讲法，不断地向内照，看看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执着被另外空间的邪恶钻了空子。没有了怕心和各种执着的人心，邪恶自灭。吃过晚饭，警察开门进来了。年龄大的警察说，我送你们回家吧，不然你们家人要到处找你们。我听了真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他们是否要把我们骗上车，直接送往市看守所。连忙说，不用你们送，我们有车子，自己开摩托车回家好了，谢谢你们，你们都是好人。于是老警察把我俩送出了派出所，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法轮大法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愿参与迫害大法。你们知道吗？他们连续三次报警，我们才出警的。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喜欢报警，遇上一点点事都报警。你们以后要救人，就到别的地方去救好了。听完老警察的一席话，我真的为他高兴。我知道众生都在明白真相中觉醒，都在善待大法中摆放着自己的位置。一路上，我的眼里满含泪水，不停地从内心深处发出自己的心声，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第三部分。202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与同修一道到全市最大、最高档、监控和保安最多的小区去发放大法真相求人，每人带上一大包福音资料，准备一家不落的发给小区业主。一路上我们发着正念，并求师尊加持。不一会儿，守候大门甚严的保安临时离开，小区入门也被一个业主用卡打开。我们快速骑着电动车进入了小区，直奔地下停车场。放好车后，我俩找到一个33层楼的电梯口，直达顶层，一层四户。走楼梯，一层一层的发放，正念正行，注意安全。还剩四五层楼时，突遇一个保洁员，可能是因为我们走楼梯惊动了他，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拿起电话就给警务处打电话，我俩不忍心丢下最后几层人家，坚持发完，却听外面保安紧急行动起来，对我俩实施围剿，叫喊声不断。出下一层电梯口时，果然有一保安在那儿把守，冲我问道：“发广告单了？”我随口答道：“嗯。”就直奔车子走去，准备骑车开走。保安却一把抓住我不放，我发正念，并不断给他讲理，他不听，却一味地声称要等队长来了再说。不一会儿，各路保安以及队长陆续赶来，队长手拿一份祝你平安的真相资料，对着我喊：“这是广告吗？这分明是法轮功的宣传单。”我说：“是呀，法轮功的真相传单也可以说是福音广告啊，是在大瘟疫中抢人救人的，祝你平安不好吗？这么大的天象变化，明白人都在找真相看，忙着三退保平安，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大法是好的，还要迫害我们呢？你们千万不能恩将仇报，对我们善良的大法弟子行恶啊。不信你们就把剩下的这些福音资料拿去好好看看，你们一定会受益无穷的。”说话间，我已没有了怕心和顾虑心，心态平和。队长说：“那你以后别再来这里了，不然让国安公安知道了就麻烦了。”我开动电动车，顺利骑出了小区大门。第四部分。瘟疫发生后的两年，我们感觉到了救人的紧迫，不想落下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特别是被大家视为比较多不明真相的村镇的每一位世人。我们一行四人兵分两路，陆续进驻了08年老警察提到的那个乡镇，发放真相福音，裨益良方。一至两小时内迅速发了多个村户，然后离开，感觉很好。怕心小了，可是欢喜心、做事心、贪婪心却逐渐膨胀起来，还不自知。炎热的夏天，我们没有懈怠，隔十天半月继续前行，可是却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和邪警盯上了。尽管我们一路正念不止，可还是在2022年7月底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路边投放最后一份真相资料，准备回城时，由于放松了正念和安全意识，突然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三个气势汹汹的男子大声呵斥，并拦住不让走。原来他们是被旧势力控制，多日来到处寻找我们并企图迫害的协警和不明真相的村民村委。任凭我怎样给他们讲真相劝善，他们就是不放人，说什么他们已经向城区派出所报警了，要等他们来了再说。于是警车把我直接带入城区派出所，望着戒备森严、挂满血旗的集权机构，面对满屋身着警服的警察，我傻眼了。转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金刚不破，伟大的神，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来的生命，我们是在遵照师尊的要求，做全宇宙中最正最正的事情，谁惧谁呢？于是一下车，我就面对所有遇到的警察讲：“公安局是惩恶扬善，保护一方百姓平安的。 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发福音传单，也是为了百姓平安，告诉世人瘟疫良方和做好人、保平安的秘诀。我们这是在传播福音资料，救人、做好人呐。有的警察讲，我们不听这些，我们拿共产党的钱就得听共产党的。我说，共产党是嗜血魔鬼，吸来幽灵，他最后是要叫你们把命都赔了，与他共悔，你们知道吗？也有的说，谁叫你碰到我们手里，这是我的工作，没办法。我告诉他们，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错，但是必须得分清正邪、善恶和好坏，违背自己良知本性，甚至惹怒上天的事就不能做，必须为自己留后路啊，你们说是吧？他们都静静地听着，一个警察开口道，谁叫你被人抓住送到我们这里，不送看守所关押十天半月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的规定。我说，你们不能非法关押好人，否则你们罪过一成。我不停地发正念，解题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外面的同修知道了此事，也在帮我发正念，感觉自己真的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没有了怕心和顾虑心。他们把我关进一个临时关押在押人员的笼子里，除了发正念，我就向内找，我是什么执着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做事心、欢喜心、贪婪心，还有对家人的情、色欲心等，我必须尽快把他们去掉。晚上十点多，他们又把我带到市医院去体检。一路上我发着正念，并不时给医院工作人员和周围人讲真相，大家笑着点头。不一会儿，医生给我测血压，高压190，低压97。我很吃惊，转念悟道，这不是师父在给我演化假象，以病疫假象的形式让我回家吗？我一定要领悟师父的良苦用心。第二天上午，警察拿着一张拘留十天由市国保大队长签字的拘留通知单让我签字。我严肃地跟他们讲，我修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犯罪，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人能明白真相，保平安。你们非法拘留我，你们才是知法犯法在犯罪。你们把国保大队长给我叫来，我血压这么高，你们迫害我，造成什么后果，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后来他们又问我是否打过预防针，我说没有。他们说，那不行，在这里必须打。我灵机一动，说，我血压这么高，不能打预防针，我坚决不打，打出问题，你们必须有人签字负责。打预防针出事的人很多，我都知道。他们想把责任推到医院，就把我带到疾控中心，示意医生强行执行。我连忙给医生说明情况，不能打针，谁打谁负责。医生明白了，说，打针是自愿的，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警察终于无能为力了，只好电话联系上级领导，包括国保大队长。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协大战落幕了。主管此案的警察跟我讲，不拘留你了，我打电话叫你孩子来接你回家。在回派出所的路上，一个警察跟我讲，以后注意点，不要再碰到我们手上，在街上遇到我们也不要多说。回家后把你们的东西清检一下，按惯例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可能还要到你家看看，不要让我们看见。就这样，我又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第五部分，个人体悟。通过这四次正面否定邪恶的迫害，和23年来无数次被单位、社区和公安不法人员上门骚扰中正面正行，我体悟到，在面对邪恶的骚扰迫害，我们大法弟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坚定的信施信法，正念要强。正念来自于法，多学法、学好法是最重要的。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生命。我们与所有世人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迫害是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控制不明真相的世人干的，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修炼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我们就必须时时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经常动神念，不欺人心，让修好的神的一面起作用，邪恶就会自灭。个人浅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多年的坚持，每周为同修送资料，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日。从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快24年了。我把这些年里坚持为周边同修每周送明慧周刊和资料的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居住在农村，同修们居住的村屯间距离很远，迫害开始后，同修间的联系就更少了。有的同修住得偏远，有的年龄大，还要考虑资料点的安全等因素。那时候还是单页的周刊，数量也很少，大部分同修都不能及时看到。师父的安排，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想法，我就有了每周为周边的同修传递资料的任务。范围大约方圆50里左右。刚开始接受这份任务，真是感到很荣幸。想到大法被迫害，同修有的被抓被劳教，同修们都在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我就是跑跑腿，终于我也能出一份力了，非常高兴，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没想到这一干就干到现在。我是每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先去取明慧周刊等资料，拿到后直接就开始各处发放，有的送到同修家里，有的统一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和同修接触，送完资料经过短暂交流后，再根据同修的需要及时反馈回去。比如有的同修需要大法经书，有的同修需要真相材料，还有三退名单的送达通知，帮助同修发正念等等，所以有的时候要来来回回往返好几趟。我知道这都是最大的事，绝不能耽误。我要求自己必须及时，绝不能怕吃苦和麻烦。有时一件事要在一位同修和资料点之间来回跑几趟，这些年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不管是秋收还是家里来客人了，有时候正干着活有事了起来就走，家人也很支持我。我知道这份责任很特殊，涉及到资料点的安全问题，还有同修的安全问题，所以我告诉自己要对照法做好这件事。首先考虑到的就是修口。刚开始时资料点很大，周边的乡镇也都来取，有时候来的人很多，我就尽量避开，从来不乱打听，不唠家常，拿完送完就走。资料点遍地开花以后，接触的就少了一些，也方便多了。我不管走到哪都是有事说事，没事就走，同修之间只在法上交流，不乱接话，更不传话，不该说的话绝不多说。随着接触时间长了，同修之间比较熟悉和了解了，我也更加注意不要用人的情去交流。去时从来不带手机，
就是多跑跑路，不怕吃苦。这份特殊的工作对我也是偏得，能及时接收到同修的信息。我知道有些事情让我遇到不是偶然的。我和同修互相鼓励，在这来来回回传递的过程中，修去了我的争斗心和很多其他的执着心。年轻时我脾气不好，但是我知道我是为大家服务的，不能怕麻烦，更不能有人的情绪和人心。这是修炼，是提高心性的机会。有时同修被抓了，有的同修不敢接资料了，我也能理解。有的时候遇到同修被迫害，家里的常人不理解，对我冷言冷语，说些难听的话，我更能理解。在他们面前，我知道更应该做好。谁要资料，让我送我就送，现在不要了，以后再要，我还给。我想，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有人要，我就送。我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经常和同修接触，能感受到同修的修炼状态和遇到的问题。有时同修刚从监狱回来，我就去诵经文和同修交流。其实很多话也是师父借我的嘴点醒同修，因为过后自己都对我说的话感到惊讶。有的家人不让接触，我也智慧地把资料送给同修。有同修状态不好，不敢和大家接触，看到我来了，同修转身就出去了，我也不在乎，仍然把师父的新讲法送给他。没想到在我走后，同修看了讲法，学法后他明白了，下次再去同修都哭了。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看护着每一位弟子，遇到病业中的同修就在一起交流，通知接触到的同修，帮助发正念，一起学法。同修念得慢，我也不着急，需要就去，我就是坚持。同修想看新唐人节目，我就帮助联系技术同修。后来同修们介绍亲属朋友都安装，需要的多了，我也学会了简单的技术。有时不用技术同修来回跑了，因为我每周都去，方便。有一次去同修家时，看到同修状态很不好，问同修时，他也没和我交流。回家以后越想越不对，我在家睡觉时好像是似睡非睡的状态，朦胧间感觉我和同修好像是童年时在一起玩，正玩得很高兴时，突然看到他一下子掉进一个深深的山谷里，我赶紧喊师父救他，就伸手去拉同修，没想到我那伸出去的手臂一下子变得无限的长，最后看到他顺着我的胳膊就上来了。我知道这个梦是师父的点化。第二天去和同修交流，给他说了这个梦，我想同修一定会有所悟吧。我每次去都和同修交流，在法上开导他，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多次。我真的是对同修有一种默默的期待。有位老年同修的老伴不幸去世了，有人告诉他，过100天你也得随着走。老同修承认了这个说法，主意识不清醒，处于迷迷糊糊状态，甚至练功都摔倒几回，学法也不能入心。我赶紧找到协调人，说明这个情况，一起去和他交流。他在法理上当时就明白了，人也精神起来了。现在这位同修精进地做着三件事，走在正法的路上。这么多年走过来，遇到刮风下雨自然是常有的事，可师父早已给了我把吃苦当成快乐的境界。下雨时就用一块塑料布把资料包好，那时候村子里的路一下雨就泥泞难走，车子推不了了，就走着去取再送。有一次去时天下着雪，骑着摩托车，雪越下越大，越来越难走，回来时是用摩托车的一档推回来的。还有一次路面上全是冰，真是像镜面一样，车子一歪，一下子连人带车滑出去很远，那装满资料的大袋子也滑出很远很远。我就扶起车子，捡起袋子继续赶路，摔倒了也不疼，啥事没有。我知道师父管着我呢。20多年来，装资料的袋子换了几个，由刚开始的破旧的打晃的自行车也早已换成了摩托车。现在刮风下雨时，孩子还能开车拉着我一起去送了， 同修们都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精进地做好三件事。这些年风风雨雨中和同修们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保护和加持，感恩师父安排我担当这份责任，也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和鼓励，使我能坚持走过这么多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建资料点，我的怕心取掉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号。我走入大法修炼比较晚，协调同修说我自己可以建一个资料点，并说为了安全不能找外人，安排一个技术同修来帮我。然后协调同修出国了，技术同修也没出现，怎么办？我觉得自己有怕心，怕的范围很广，比如怕被抓，怕利益损失，怕难等等。我自己去电脑城买电脑，我看中了一款电脑，价格贵得离谱。我问为什么这么贵，店家说这是原装进口品牌机。我跟店家讲，我不会电脑，也不跟你压价，你如果能教会我用，我就买。店家说，这容易。装系统的技术员问我都想装什么。我问，一般人都装什么？答曰，谁的需要都不一样，单看想干什么。我说，我很想看法轮功的真东西，很想会修改照片，很想把我喜欢的东西打印下来给别人看，还不能让警察抓住我。不要给我安什么360QQ。说着，我把小鸽子小光盘给技术员看，说我要用这个。技术员不置可否，默默操作了一会儿，说好了，过来我教你。右键挑选，左键确定，升级自动，同意点确定，不同意点否。看到乱七八糟的弹窗，统统关掉。等我交了钱，老板亲自开车把我和电脑送回家。到家后，老板又让我演习了一遍，把售后卡给了我，并告诉我秘诀，每个插头不用记，错了插不进去，忘了无所谓，你就瞎点，顶多点瘫了，坏不了，瘫了你就找售后，免费给你复原。我说，你们的服务可真好。老板说，我的钱花到这个价，必须的。有了电脑，我又去买打印机。我还是说，如果教会我用，我就买。店家都说送货上门，包会，教会我，并让我当场试用。店家都是想尽快教会我，当然就教我最简单的方法，并且说让我别问为什么，会用就行。我感觉太简单了，比做饭容易多了。会上网后简直太方便了，天天能看到师父法相，明慧网的大陆消息我每天都看，看同修都是怎样被迫害的，自己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正念，再看看同修是怎么做的，自己能不能也那样。我去掉了怕利益损失的心，反而没有利益损失，因为我的资料点很小，边做资料边发，没有存货，因此没有被迫害的机会。相比明慧网报道的那些巨大经济损失，我这点花费不知道划算多少倍。更主要的是，不被迫害对救众生有利。怕上网被抓的心更可笑，因为很多常人都在翻墙，我知道的就有两个典型。一个是我的同事， 他不修炼，但是他每天回家都上明慧网和另一个网站。另一个是商人，几年前我给过他翻墙软件。疫情爆发后，这个商人带着 U 盘来找我，说他上不了外网了，再给他考一个新的。我说，你得点这个，启动火狐，自动关闭 IE。说着，一点就上去了。现在更简单了，直接点击启动无界和火狐，或启动自由门和火狐就行了。我问这个商人，我说，你又不修炼，为什么这么着急上外网？他说，他必须时刻看外网，看看真实情况，才决定他的业务方向。他说，这几年来他商机把握得好，都是翻墙软件的功劳。原来如此。俗话说，熟能生巧，经常用电脑，有些功能自己就会用了。我的电脑没有秘密存在硬盘上，想用什么就到明慧网找，那里就像免费的真相超市一样，什么都有。神奇的是，我的网从来没被封住过，而且网速总是很快。另外，我隐隐感觉到电脑城的店家们都会翻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我的怕心就是这样去掉的。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